大家好，欢迎收听智丧研究所，我是硬核喜剧的子龙。每期我和脱口秀演员们都会在智丧研究所中一起解读观众的来信，希望可以成为观众的情绪出口，在谈笑间治愈观众，希望我们的观众能丧气退散，开心每一天。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丧研究所，我是子龙，
我是小杨，
哎，我是熊掌，
就是今天我们又请来了小杨老师和熊掌老师做客了智丧研究所。那今天我们有请熊掌老师给我们读一下我们的听众来信吧。
你好，我是咸鱼不翻身，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让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由于一些事情，不得不在丈母娘家待几天。首先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家庭背景，他哥哥嫂子离婚，有俩孩子，他妈在家带着俩孩子。他哥在外地工作，很少管孩子。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俩孩子是长期没有管教还是怎么样，做的事情总是让人有点抓狂。岳父岳母两个人在我晚上回去的时候啊，辅导两个孩子的作业，这个当然没有什么，但是这俩小孩啊，有人在旁边的时候就很能装，有人在旁边啊，他们老老实实的写作业，一副乖宝宝的样子。但是就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显露原形了。有好几次我说你们作业写完了，拿来给我检查一下。你知道这俩小子说什么吗？他们说你又不是我爸妈，凭什么管我，然后就在那玩。后来我渐渐不想管了，岳父岳母还以为是我不想教了。更可怕的是这俩孩子前两天干了一件更离谱的事儿。这俩孩子在家调皮捣蛋，把鸡蛋打碎，被罚在外边站着，以至于他们把怒火发泄在了我的车上。今天早上出门看到我车门上刻着我恨家人，家人是 SB。我和媳妇儿聊了一下这个事儿啊，媳妇儿把这个事儿也告诉他妈了，然后问这俩小孩，他俩不承认是他们做的，也不承认前面讲的那些话，因为他们俩在他爷爷奶奶面前都是乖宝宝的人设，现在搞得好像我在挑拨离间一样，这他妈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求指教。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说个锤子，什么也不想说。
那还说了那么多是吧？
这个观众还挺生气的。
其实我没有听明白，他是不是其实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熊孩子的问题，我直观听出来啊，这是熊孩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潜性还有一个就是和老人住在一起的问题，
对
吧？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聊吧。两位对熊孩子有什么经验吗？尤其小杨老师，
因为我是教师，我之前做过教师嘛，我觉得没有熊孩子，我好像没有遇见过很让我讨厌的。
我之前有一个概念，就是没有熊孩子，只有熊家长。
对，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惹到你了，我肯定会批评他。如果说我不敢批评他，那肯定是因为他家长的问题。
嗯，
对，就
你是教小学还是初中啊？
我小学、我初中我都教过。
啊。
但是我没听懂刚才那句话，什么叫我敢批评他的时候就是可以，我不敢批评他。
有的家长护着孩子，
就家长的问题。
对对对，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如果有亲戚到你家，
嗯，
然后如果说这个孩子做错了，
嗯，
我会立马批评他，我敢批评他，
嗯，就是你亲戚的孩子你敢批评？
我敢、
哦，OK。
但如果说是我不敢批评这个孩子，那肯定是因为他的家长会让我觉得有点压力什么，比如说他家长是我的老板什么的，那我觉得不是孩子的问题啊，因为我和所有的孩子我相处都还挺好的。你们可能觉得那些熊孩子很捣乱，但是你把他们相处好的话，你会获得很多。我在农村嘛，就那些小孩你给他10块钱，你说帮我买点东西，然后剩下1-2块你自己花着，他们给你跑2-3公里他去给你买东西。
你这是你这么顺风的
美团跑腿呢？
对啊，这顺风跑腿啊。
你们看，就只有孩子会干这活，
你不给钱谁给干呢？你还给2块吗？
对啊，
就我觉得
但是他是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我感觉
童工的。
所以我觉得我和孩子相处没有任何问题。
对，但你没有说出来你和孩子怎么相处没有。
我一般是和他们做朋友。
你这话太大了，
我一般坐他底下，
就是
你这马上就挨揍，我跟你讲。
我你看上面这封来信，他会说他去管教这个孩子作业什么的，我一般不会，我会跟他聊什么，哎，你学校有什么喜欢女生吗？你喜欢玩哪些游戏
啊？聊他们感兴趣的。
对对对，
嗯嗯，
我会聊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你喜欢玩游戏，我也有这款游戏，要不要一起玩？
嗯，
啊，那被你爸妈发现了，哎，会批评我怎么办？那你帮我说说话什么的，你帮我打掩护啊。我们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哦，你可以啊。
我和孩子相处我觉得我是很擅长的，
而且很有经验。
就 我觉得这个听众也可以跟小杨取取经。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听众他和孩子相处，我觉得他不是说他做的不对，但是就他很僵硬。
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嗯，
就是前两天是那个主办方就让我们去教小朋友如何去做喜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太大了太难了，我就教了他们几个点你知道吗？就是说喜剧最简单的原理，
比如说去、
就是、混合
模仿、
哦、
先模仿和讽刺嘛，我觉得这两个是很最容易。
你教小孩讽刺你在那儿这啥
讽刺权威很重要，因为我就问他们嘛，我说你们谁特别愿意先上来就是学老师说话，然后有的小朋友就很积极吧，他就愿意学老师说话，然后其他小孩如果跟他同班就会笑，我就会告诉他，我说这就是 很典型的讽刺和模仿，因为你要模仿一个你位高权重的人，而且你要把他的细节模仿得很像，就会好笑。就那天下午就主要教这个，哎呦，这那天真的没把我累死，20多个小孩，哎呀，叽叽喳喳的，然后这边我话没说完，那边老师我没说完，老师老师。我就特别受不了，但是我还得表面上，嗯，你说啊，你好聪明啊，啊，原来爸爸是这么跟你说话的。我最后跟他们布置作业，我说你们想想你们生活中你最想模仿的人，然后去做讽刺或什么。你知道有几个小孩，他们我让他们拿笔写下来，他们在笔上写出来就是那种网络段子，就非常非常粗鄙。其实我当时很生气，我都想揍他们。但是我觉得就又不是我孩子，没办法揍，就是脏字用尽，然后那种顺口溜就写下来。他说他还非要举手要读一遍，
这孩子，
我说你确实抓到了喜剧的精髓，
是不是够讽刺？
但是当时我会作为一个大人，然后再看这个小孩，我会有点受不了。那你这样，杨老师你怎么办呢？
首先，我见过孩子比你见过多。
嗯，
我之前去福利医院做过。
嗯嗯，
然后那里的孩子从5岁到10几岁都有，也是十几个。你首先你在教他们的时候，你的概念太大了。然后就是讽刺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理解。
没有，我其实就是让他们模仿老师、爸妈、还有爷爷奶奶这些。
对，
我说你模仿他就会很好笑。
就我之前也见过有些孩子可能会说一些脏话什么的那些，我第一反应也是生气，但是我后来理解他只是在模仿大人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说他有多坏，只是他看到别人做这些他会模仿的。
哦，对，我觉得这个跟家里也有关系。你像我长了很大我都不会说脏话，因为我们家没有说脏话的，我也不会喝酒，
不是，
我也不会喝酒，我也不会抽烟，因为家里就没有这个。你所以说，很多时候家里的管教，要不说老父母是孩子第一老师嘛，其实最开始的初始教育还是很关键的。
嗯，对对。
但是你看，同样是上一年级，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脏话咋说，我说不出口，我感觉说出口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有的也是我同学，也是一年级啊，人家
张嘴就来，
张嘴就来，其实还是
面不改色心不跳，
跟家里和自己都有关系。
他咸鱼不翻身说的就是这个情况，他就觉得这两个小孩很难管，其实就是家里的情况嘛。他只是在这个文字上没有表述，但是
他不敢表述，他不敢把
对对
怒火对着，比如说岳父岳母。
我觉得啥，咸鱼不翻身这个小孩是皮，那也行，但是他不会做出主动刮坏你这个车的事儿。如果是主动刮坏你的车，我觉得你是没有跟他建立一个朋友关系吧。
嗯，
就你只是一个权威者，你在对他要求你去写作业或者怎么样，你或者是对他生气也好，如果是建立这种关系，孩子就会把抵抗你和就是叛逆你当做自己一个成长的那个标志。
对，
所以他会去做伤害你的事儿，就是抵抗权威的一个事儿。
明白。
那所以我觉得你要跟他去聊做朋友，就是小杨说的。
小杨刚才那个办法真的很好。
对，
就是说我有同款的游戏，要不要一起玩？万一被你爸妈抓着，你要替我说句话，这真的一下就感觉把小朋友之间的距离给拉近了。
为什么觉得他僵硬？就是因为他一上来就要管孩子，我辅导你作业，他就是一个以大人的姿态，就我是高你一等的，我辅导你。那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要信你？
所以你看我教的对的呀，小孩天生就叛逆啊，喜欢挑战权威。
其实我也做过家教嘛，我在大学时候做过物理老师，教过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
真的呀？
啊，
那牛顿第三定律是啥呀？
我现在都忘光了，我现在
我第一定律，第一定律，
牛顿第八定律我都忘了。
没有第八
啊，你管他有没有？我就说啥呢？我做家教的时候吧，我教育孩子跟其他老师不一样，他不会了，我说你问我，我就跟你说我咋算的，你自己分析我咋算。哪个公式不懂了你再问我，
哪个公司不懂了
公式然后就比较散养的状态。如果他对这个公式不懂，他问完我可能记忆更深，我不会像你应该怎么，你应该我不告诉他，就是我还是跟孩子挺随便的。
听起来也有点像偷懒呢，就是你不哪道不会你先说，他说啊我这几个会，
但是我教的孩子成绩都还可以。
有可能人家天然自己就进步
啊，没有我教也不行。
没有，原来是考100，你一教直接落80了。
你看啊，我有两个弟弟， 你看我一个弟弟基本上都比我小十岁，一个小十一岁，一个小十岁的，其实按理来说这个年龄差距我跟他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基本上因为我都快三十了，他们也还没到二十呢，十六七岁，这个时候没有共同话题，他们也什么事都愿意跟我聊嘛，就原因就是我跟他聊的都是他们感兴趣的游戏也好啊，或者是我弟弟打球啊，就聊这些他们感兴趣，他们就愿意跟我聊，而不是说我跟他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这岁数就应该多读书，不是这个态度。所以如果是这个态度的话，他们是绝对不愿意跟我去敞开心扉的。
那我跟你说一个极端情况，我真见过那种熊孩子，就是我连他爹都想揍。这还是我一个朋友，我有一次我们出来玩，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带着自己儿子，儿子一看就是那种调皮捣蛋孩子，十岁。你知道那个小孩他做了一件特别让我吃惊的事情，然后他直接趴到一个那个女生那儿，然后说，哎呀姐姐你好漂亮，然后还用头就刻意的去拱一下那个女生的胸部，就明显就是看出来他就在揩油，你知道吗？十岁的小孩，
哎呦
就我当时看真的是吃惊，人家女生也不好意思。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好像就跟他更熟一点，就跟着笑，然后那个小男孩然后跑到他爸那儿，然后他爸问他第一句，软吗？
那不就家长问题吗？
对，当时我真的说实话，我想揍他爹的。
对啊，
但是碍于我打不过他爹，我就忍了，你知道吧？
你还有打不过的人呢？
你看所有的熊孩子都是熊家长，
就是、人家有超能力，我怕我赔不起。
哦，
真的是，
就是说实话，看着就很气人。当然，我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跟他有过来往。
这你说完我都很气愤，
真的，我就不想跟这样。
你看，如果只是单独这个熊孩子在场，那个女生也会教育他的。之所以不教育，就是因为有他爹在，他爹可能能力。地位高一点，然后你得罪他会产生某些损失。我觉得熊孩子很好对付，难对付的就是，
所以我就认为我包括我自己有小孩，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没有，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熊孩子，只有熊家长。因为孩子熊，家长一定熊，家长一定熊，
对对对对，
一定熊。但是你真的遇到这种熊孩子你怎么办呢？我自己曾经幻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真要是见到这样熊孩子，其实我想过，就是这个事情让我当时很难受。我想了好久，就晚上我回家睡觉，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在想，我下次见着小孩怎么办？我就想，我得夸他。我就说，哎，你做的对，你做的好，你就得那么干。我就夸他，早晚我跟你讲，我给他送到公安局去，对吧？因为你小孩现在就那么凶，你就让他继续凶下去，你不要教育他，教育他你是救他，你就让他自己那么凶，早晚有一天社会上走到社会上会有。来到是吧？正义的铁锤能砸死他，我是自己这么想的。
的确，
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了。我相信人本善，但是也有太多太多小孩因为家庭环境或者他父母的原因，我觉得他很难改了。那我没办法，就只能给他送到一条路，然后就是对，提早让他进入到这个监狱生活，我觉得是最适合的，是吧？接受劳动再搞掉，对，有可能我想的黑暗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来说，我觉得哪怕你把他送到监狱去，他在进监狱之前也会有一个受害者。
现在这种情况，我说他爹，他爹肯定不听，对不对？
对，
他爸已经是那个鸟样了，他肯定不听。我打他一顿，又能怎么样？就算我能打过他，对不对？然后呢，他第二天他该这样还是这样。
其实我们无奈的是，就是我们面对一个位高权重但又很垃圾的人，我们
对
没有
办法。说实话，和咸鱼啊，今天要跟我们讲这个事儿，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了。对，我觉得那两个小孩还行，他现在只是叛逆。
那俩小孩，我说实话，我看着我就觉得挺可怜的。我刚才说到，就咸鱼为什么僵硬呢？他可能对孩子判断，他就觉得孩子应该很简单。我觉得在我理解，孩子行为都很正常，比如说就是有大人在的时候，孩子认真写作业。大人一走呢，孩子就开始玩了，
这是正常的。
对，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咸鱼就会觉得他们很装，而且他爷爷奶奶问孩子是不是在车上，话那个孩子不承认，在我来说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哪个孩子去网吧，父母一问就是我去了，不可能对吧？是吧？那个咸鱼不翻身，他好像对脑扣这点就可能是
他有点
觉得孩子应该怎样怎样。
有可能咸鱼不太了解孩子。
对，
我建议啥呢？咸鱼，我就感觉看完这个信，我感觉咸鱼把教孩子当做一个任务去做。而不是说让你管一下，你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事儿去做。
他就是岳父岳母让他管孩子，
对，
他才管。
所以你要不尝试一下，如果这个是你，假如说是你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你很烦那俩孩子，但假如你自己的孩子，你怎么去疏导他？你看啊，他都在写我恨家人，家人是 SB， 其实他孩子对家也有一定的叛
逆
心理，所以你怎么去疏导，而不是去赌？
嗯，
对对对，
怎么去让他？哎，我带你玩，今天你想去哪儿玩？ 我就那你咱俩就什么关系
玩儿？
你看熊熊掌说的、就是，
你这话说的可简单。我要跟我闺女说这话，我也得就是被批，你知道吗？
但是你其实你现在是两边都不讨好嘛，
对，
你还不如先把孩子解决完，然后以后孩子都听你的，然后那边也没问题了。
熊掌刚说一点，我觉得就可能没有人关心孩子为什么说出那句话，说我恨家人。
对对，其实我和小杨看法一样，就是我觉得小孩如果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一定心里很伤心，
很失望，
他对家里很失望。其实大家都在就在想是成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去在乎小朋友。
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我姥姥带大的，也是父母不在身边，跟这俩孩子的情况其实很像，都是老人带大的孩子，所以我的内心其实小时候是没有安全感的，相对于其他孩子来说我是没有安全感的。假如说学校打架了，别找父母来，我还能找我姥过来吗？找我姥过来也没用啊，你这一找老人来也架不起什么气势啊。所以
那你找谁啊？
就是小时候就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
哇，那也造就了你这个男子汉啊。
反正就是小时候还是就首先是安全感很差，再一个就是觉得很孤独吧，也不说孤僻，也达不到孤僻那个阶段，就有点孤独。所以我觉得他这俩孩子情况也很像，没人关心他的内心世界。
对对对，
爷爷奶奶肯定啥的不缺，
爷爷奶奶就只可能关注他学习，
只能没有关注吃喝
物质，啥也不缺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孩子的根本问题不是说烦你，也不是故意想去为难你，而是你要找他内心到底是需要什么，满足什么的东西，给他找到一个寄托吧。或者是因为我也是属于过来人嘛，小时候也是老人带大的孩子，
所以你看我们第一趴一直是在鼓励闲鱼，然后要理解小朋友，
多去和小朋友去沟通，不要去一上来就辅导你的主意，不要作为一个教育者的姿态。
其实小朋友跟你也没什么太大仇，
对对对，
就刮花你的车，我觉得不是说我必须就是的，就为了刮花你而刮花的。
他可能有时候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
对
对，他觉得是个恶作剧嘛。
啊，对，
就像那些小孩跟我写那些话，然后他觉得还非要读出来，他就觉得好玩，知道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冷静下来想，其实是能想明白的。
对，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俩提出来的，其实他不光对小朋友有意见，我感觉小咸鱼不凡人一定是对家庭有意见，尤其是他其实对老人
敢怒不敢言，
对你对老人一定是有意见的，敢怒不敢言。
我跟他详述描述一点，就是咸，我为什么觉得咸鱼不凡人特别憋屈呢？就是他一直在担心啊、我没有管这个孩子，会不会我岳父岳母觉得我不想教呢？他当时提到这点，而且就是他车被刮翻了啊。他也没骂孩子，他这点挺好的。他是先跟他媳妇儿说，他媳妇儿跟他妈说，那个妈才就是说他岳母才敢管那个孩子。我觉得如果你作为姨父，你是有资格去
对
对
对对。
然后他这么小心翼翼的，我觉得他在这个
家庭关系、
家庭地位应该不
肯定有点憋屈。
你
是不是上门女婿啊？
不是，他就是上门女婿、
啊，就是啊，
他就是上门女婿、啊。
他也没有说，他只说不得不在家。
对，就最近这段时间嘛，有可能是买房子，然后房子没上新房呢，然后要挤一段，
借住一段时间。
对，借住一段时间。
而且我觉得，如果孩子不尊重他，可能是因为老人在对他尊重上没有做到体现。
你这个有点挑拨离间。
没有没有没有，小杨老师说的绝对是对的，小杨说的绝对
就父母没把你当回事。
对
对，因为在我们那个乡村啊，就比如说女婿来了、那老丈人陪着喝几杯酒啊，闹闹嗑，你怎么还有可能让
但是他来他少啊
啊，
但是他是聚少离多呀，他可以是吧？哎呀，什么女婿来了我得陪好，对吧？他聚少离多，这个是同在屋檐下
啊，
而且你
待的时间久，
对，人家都是娶媳妇儿，把媳妇儿娶走，他这个有点入赘。说实话，从中国人这个常理来觉得，就是哎，你这个是不是能力不行，还吃我家的？你娶了我闺女，你怎么还吃我家住我家呀？
那在老丈人家待着是不舒坦。
对啊，就我觉得这个咸鱼自己应该也不舒服的。
我能感觉
到，肯定他
肯
定
不
舒服。
我感觉到他小心翼翼。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因，很重要的，而且。我不知道咸鱼的这个就是老丈人还有丈母娘对他好不好，或者说有没有给他 respect， 但是我感觉刚小杨老师分析的呀，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对他应该也没有那么 respect，
没有体现的很到位吧。
对，所以我觉得我挺想就以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想给所有听众讲，最好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 不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方的父母，
大事都不要住，大事都不要住。
对对对，能不要住在一起就不要住在一起，因为有很多矛盾它不是天生的，它是一点在生活当中一点点激化的，而且长者为大，对吧？长者觉得，哎，我怎么做都是对的，然后你再觉得，哎，这是我家，所以说这就是两种这不太可调和的矛盾，就天然就种在下来。所以如果有办法的话，不要和老人住在一起。对，但是也不是说都啊，那有些会做人的就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会做人一般也是老丈人他们会做人好一点，因为我见过更多的是那种就你刚刚说的那样，就是我是长辈我会压着你，我会觉得我是长辈，
嗯嗯，
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你要顺着我。我感觉就比如说婆媳关系啊，我都没觉得是哪个婆婆是对的。因为我经常有比如说我的亲戚我大妈呀他们，他跟我吐槽他儿媳妇，我会觉得
你
不对呀，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也是有婆婆是对的，因为我也看到过很多儿媳妇不对，不好好对婆婆。
哪是东北吗？
你别地域黑啊，非得地域黑，
这不能绝对。
我问一下两位，两位有可能没结婚啊，问一下两位一个很简单，比如说以后你媳妇和你妈妈吵架了，你会怎么办？当着媳妇的面说妈不对，这是 A 选项。 B， 然后当着妈的面说媳妇。 C， 不说话转身走。你就 ABC 你们怎么选？
我可能更优先选 B，
我也选择 B， 先说媳妇。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的，我跟你讲，我死就死在我选的是 B。
我哥
真的就是你千万不要选 B， 一定是要选 A。 但是作为儿子都刚开始第一次结婚的时候都不会想明白这个问题，哎，老人是最大的呀，再怎么样都要给老人个面子，对不对？都会有天然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不是的。首先这里面有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因为你自己成家了，这是一个新的家庭，你的妈妈虽然是你的妈妈，但她是无权然后去干涉你的家庭的，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一定要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要先说妈妈的不是，因为要告诉她这个家庭是你们和自己媳妇儿的家庭，有问题矛盾我们内部解决，这你的家庭问题是你和我爸去解决，
这个得学着点。
这个真的真的一定要听清楚。
对，
其实不光是这个儿子儿媳妇也要类似于这一样的选择，你要记住你和你老公或者和你老婆那个家庭才是你们的家庭，你的父母那个家庭
不
是。
说我妈这个事儿啊，
我跟你讲，这就是北方男人。我当时还特别傻的跟我小葵妈妈说过那么一句话，我妈就我一个儿子，我怎么都得孝敬她。其实挺火上浇油，我现在其实很后悔说这句话，但是就是第一次没经验嘛。然后我后面也是闹的，真的家里闹的就是特别特别不可开交，之后在网上看了一下大家好多案例感觉都差不多嘛，然后又看了一些书之后才发现，哦，其实作为儿子不应该这样的。但是说实话往回讲啊，不和老人住一起不就没事了吗？
对
啊，
对，
但是
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有了小葵就必须要来照顾一段时间。
真的有这件事，我觉得男生一般都会选择帮妈妈说一那么一两句，
但是正确答案一定是选择 A。
我是学到了，我觉得这个
真的
有用，真的
一定要学到，一定要选择 A。
嗯，
而且要提前跟你妈想，也不要让你妈觉得面子下不来台。
妈你怎么都可以搞定啊，因为妈你血缘关系断不了，
嗯，
但媳妇儿我觉得这么一说你可以断的，那还是要选 A 啊。她大不了觉得白养一个儿子你再多赔偿他，但
是一个血泪答案，你知道吗？就是听众你们听着，这是个血泪答案。
虽然就是很现实，但也只能这么做。
咸鱼不翻身，以后你们有自己的房子，然后你妈过来的时候，你也记住了，一定不要让你媳妇受委屈。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啥？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她现在寄宿在她老丈人家。如果你现在真的是过得特别特别不开心，我还是建议你，要是有点经济条件，就搬出去。
她说的是不得不嘛，不得不应该还是说现在搬不出去。
你不得不，你也得想办法呀，你要不然有更多的矛盾呢。
如果你选择了住这家里，你就要接受这些东西了。既然这段时间，那就忍着点呗。那你说那也没办法，
他忍的真的就挺憋屈的，我挺多时候都能心疼他。我感觉任何选择都要小心翼翼的维持好关系。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人，以后会和老人住在一起吗？
我不会啊，我不会。如果真是像子龙说要是照顾孩子什么，我会在下面租个房，我不会让他进我家。
哦，
嗯，
真够狠的。
不是，我妈也这么跟我说的。
我也是
这
样想。
说儿子你就跟我租个房，我不签，我可不住你那儿啊。我妈也这么，
哦，那你妈挺明理是吧？
我也这样想，
啊，
我也这样想。
嗯，深圳房子贵啊。
那也不差那几千块钱一个月，我就宁可花几千块钱，我也不愿意那什么。
这个其实是前几天，然后大力老师生孩子嘛，然后他爸妈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是他爸妈过来还是他丈母娘 丈母爹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千万不要住一起，你多花点钱租房子。
听你的呢？
他听了，听了。
因为我很多亲戚也是这样，经过教训之后还是分开住。反正我也是不会和父母住一起的，
因为
我和我父母都处不惯呀、啊。
嗯嗯、
就哪怕是和你们自己的父母，你们待在一起，你们能住的习惯吗？
我很早就不和父母一起住，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熊掌，你能和你父母住在一起？
你像我，我其实
但是我待几天就会烦。
我今年的上半年其实一直是跟我父母一起住的，
嗯、
就是在那个沙井那边嘛。
嗯嗯嗯、
今年上半年，但是其实我们住的还挺愉快，因为我
你老不回家，
不是我父母也很尊重我，我也很尊重我父母，我们相处方式很愉快。
嗯，
我只要我在里边关门写东西了，他们在外边也不会怎么怎么样的。
嗯，
是唯一一个矛盾点。
嗯。
就不管你干啥，到吃饭的时候你必须出来。这个矛盾点我有点理解不了，就什么饭什么事都没有，吃饭重要。
嗯，嗯
饭好了必须得出来、
啊
这个。
因为他是他们做的呀。
对，
这是他一番心意啊。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那段时间就是饭点，我就是不想出去、
嗯，
我可能就写东西啊，或者是我甚至是打游戏打到一个阶段，我就不想出去。但是必须不行，饭点必须出来吃饭，要不怕饭凉。饭凉是多大的事儿，我就现在搞不明白、
嗯，
这个是矛盾点。但矛盾
饭凉了，人的心就凉了。
但其实就是你看，我父母已经挺好了，但也会有一些小的矛盾出现。
嗯嗯、
你像包括我爸，我爸知道说你干脱口秀啊，干脱口秀、
嗯、
你应该就干快手啊，那赚钱快呀、啊。我说爸，那不是我能干出来。
哎，我爸也这样，他老想指导我的写作。
对对、
嗯，这好事啊，至少他还是关心你的嘛。
他不，但他。知道都是那种很熟的一些视频，
哎，这就是父母可爱的地方嘛，对吧？
嗯、
那我们给咸鱼不翻身一些建议吧。刚才我已经给过了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先搬出去
啊、
嗯，对吧？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刚才小杨老师给出来的，就是一定要理解小孩，就是如果我们觉得社会上还有其他人都很讨厌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孩子，一定要给小孩一些理解，多一点理解。因为我觉得至少小杨老师还有熊掌他俩刚才讲了很多方式，我觉得是你可以借鉴的。第三个呢，如果你确实也搬不出去的话，我觉得就积极的融入吧，就躺平吧，就是哎，他家就这个性格，你也跟着来，反正
人过了，
对你也是嫁到人家家了嘛，对你就是人家家一份子，那你就按人家的传统习惯来也很正常。
嗯，
而且尽可能勤快一点，多做点家务。
嗯，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他还能怎么着嘛？
那我给个建议，就是说我感觉你跟我们说这个事儿矛盾点，还是说因为孩子怕岳父岳母怎么样了？我觉得即使你岳父岳母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孩子你去跟他做朋友，他是不管大人跟教导他什么的，你先跟孩子建立好朋友关系，哪怕你岳父岳母当着孩子说你坏话，孩子也会觉得这个人我就觉得跟他玩开心，跟他玩快乐、
嗯、对， 对， 对， 对，
我也不会是因为我爷爷奶奶跟我说啥了我就不跟这人玩了，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孩子很能打动，很能进入孩子的心。然后岳父岳母那边呢，你也就像子龙说的，你多在他面前出现点，就是干活啊，或者是热情一点啊，我觉得也不会怎么样。除非你真的就是吃软饭，我就是全靠我媳妇儿，那可能那你没招了，那你只能是这样忍了。
既然吃软饭，就要做好吃软饭的心态。
对对，但孩子那边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孩子内心不会有这个人怎么样的。
是的，
只要你跟他好，他就认为你是他朋友。
我给他的建议，我是挺希望他和他妻子聊一聊的。
离婚啊？
因为我听这封信，我感觉他和他妻子关系还不错，他有什么事都是先跟他妻子说。
嗯。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这样，就是我一般比如说刷到一个视频啊什么，就女人要对男人好这些，我会艾特我女朋友。我觉得他可以在这条音频下面艾特一下他的妻子。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烦恼跟你的妻子说，
讲一下，
让他知道在这家门待着会觉得有点局促什么，让他理解你。有时候未必说就是能帮上什么忙，只要是他能理解你，比如说饭桌上。就可能
夹夹菜，
老丈人说你一两句，然后你妻子帮你稍微说那么一两句话，
帮你挡一局，
对，你就觉得心里面特别暖心，然后你会觉得算了，就摊上这么好媳妇儿，啥东西就受不了。
对对，
我觉得他可以找一下妻子，然后让妻子把这个关系弄得融洽一点。
你们两位虽然没结婚，但是非常有经验啊，
旁观者清
嘛，做人这一块没问题啊，
有过感情经验嘛。我女朋友之所以能打动我，就是。在酒桌上他不会让我凉着。
这什么叫酒桌上让你凉着？
就不会别人说话然后我插不进去那种情况。对，比如说刚开始也不是多熟嘛、
嗯、
不是多熟朋友，可能他们聊得很火热、
嗯、
那他可能会带上我，哎，这事儿你不有经验吗？小杨你有经验、啊、
说两句。
对对对、嗯、那就会觉得我被关心了、嗯、我就会觉得
他不会让你融不进去。
对对、嗯、这些细节啊作为妻子给到，然后让他在这个家里面慢慢的 融进去呢，我觉得。
哎，你女朋友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比我小。
这个事儿办的挺很成熟，
对对对，
很是成熟人能办出来。
对，素养好。
嗯，
我觉得他妻子如果能在这方面，搞一下，
做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对对对，
嗯，
那他融入家里面也快一点。
OK OK OK， 那我们今天智丧研究所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希望咸鱼不翻身呢，能总有一天翻身了，是不是？
嗯，你先把名改了，我就说。
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位呢都给了一些不错的建议，是吧？我也听了之后也非常非常暖。虽然说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至少从你们两位之后看到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会站到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啊，
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咸鱼不翻身，真的是你可以借鉴两位老师这个思考逻辑吧。你可以尝试着站在对方去思考这个问题，有可能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其实有的时候咸鱼不翻身也是当局者迷，自己在那个局里看不清。
对对对，要不然他求助我们智丧研究所嘛。
啊，也是啊，
对不对？对对，那我们智丧研究所不就是要干这个事儿的吗？
对，咱们就旁观。
读他信的时候就觉得这位大哥真的挺让人心疼的。你说小孩都把你车划花了，也不敢说出去。所以我读这封信感触比较大，我就挺希望能够帮助到他。
希望咸鱼不翻身老哥呢，你能尽快的调整调整自己心态呢，然后赶紧处理好这个问题，对吧？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小朋友做朋友，然后赶紧搬出去。这是我给出来一个最重要的。
那就直接搬出去得了，做啥朋友？
那也得做朋友，对不对？
也是也是。
那我们今天智丧研究所就到这里了，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